神宗亲圣献肃相皇后，河内人，是已故宰相向敏中的曾孙女。至平三年嫁入隐王府，封为安国夫人。神宗即位后立为皇后。皇帝身体不适，皇后协助薛仁太后决定确立储君的建议。哲宗即位，尊她为皇太后。薛仁太后命人修缮庆寿故宫让她居住。皇后推辞说，哪有婆婆住西边儿媳住东边的道理，这是亵渎上下名分。不肯迁居，于是用庆寿宫后殿改为龙佑宫让她居住。皇帝将要选立皇后以及为诸王纳妃，皇后敕令向氏家族不要把女儿送入参选。族人中有想援引旧例平恩因宦阁门职务的，以及为选人求取京官职位的，还声称有特旨。皇后说，我家族不曾知道有这种先例，何必以私情扰乱宫法，一概不给。皇帝突然驾崩，皇后独自决策迎立端王。张敦提出异议，不能阻止。徽宗即位，请求皇后暂时共同处理军国大事，皇后以皇帝已成年为由推辞。皇帝哭着跪拜，过了很久才答应。凡是绍圣元符以来，张敦所贬斥的贤士大夫逐渐加以收用，旧例诸如御正殿、毕加会、历旦节等事都不采用。听说召见故老、减轻徭役、停息战事、爱护百姓、崇尚节俭的举措，就喜形于色。才六个月就归还正事。第二年正月去世，终年56岁。皇帝追念不已，多次加恩给他的两个舅舅向宗良、向宗回，多位置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郡王。而从向敏中以上三代也追封王爵，这不是通常的典制。清城朱皇后，开封人，父亲崔杰早逝，母亲李氏改嫁给朱世安。皇后由亲戚认识抚养长大。熙宁初年入宫为御史，晋升为才人，结余生下哲宗以及蔡王赵四、徐国公主，累次晋升为德妃。哲宗即位，尊为皇太妃。当时宣仁、亲圣两位太后都居尊位，所以封号没有达到极致。元佑三年，宣仁太后下诏，春秋的大义是母以子贵，应当查考旧例，务必做到优厚尊崇。于是车盖、仪仗、官服全都与皇后相同。绍圣年间，亲圣太后又命人在阁中建殿，改乘车为舆，出入由宣德东门，百官上兼称殿下，命名他的居所为圣瑞宫。追赠崔、仁、朱三位父亲都至太师、太保。徽宗即位，侍奉礼仪尤其恭敬。崇宁元年2月去世，终年51岁。追册为皇后，上尊谥，陪葬永裕陵。钦慈陈皇后，开封人。幼年聪慧庄重，被选入宫中为御史，生下徽宗，晋升为美人。皇帝去世，他在灵殿守丧，思念旧恩，悲伤消瘦的骨瘦如柴。身边的人送上粥药，他挥手让拿走，说能早日侍奉先帝，心愿已足。不久去世，终年32岁。建中靖国元年，追册为皇太后，上尊谥，陪葬永裕陵。林贤妃，南建人，是三司使林特的孙女，司农卿林珠的女儿。幼年选入宫中，长大后得宠，封为永嘉郡君，升为美人。生燕王赵宇、越王赵思、邢国公主，晋封婕妤。元佑五年去世，下诏用一品礼安葬，追赠贵仪，又追赠贤妃。武贤妃最初应选入宫，元封五年，晋封才人，生吴王赵弼、贤和公主，历任美人、婕妤。徽宗即位，晋封昭仪、贤妃。大观元年去世，皇帝亲临祭奠，停止朝会三日，赐谥号讳穆。哲宗昭慈圣献孟皇后，明州人，是梅州防御使，马军都虞后，追赠太尉孟元的孙女。当初哲宗长大后，宣仁高太后从世家女中选了100多人入宫。皇后当时16岁，宣仁太后和亲圣向太后都喜欢她，教她女仪。元佑七年，宣仁太后告诉宰相，孟氏女子能履行妇礼，适合正位中宫，命学士起草制书。又因进士礼仪简略，下诏翰林、台谏，给设与礼官商议册立皇后的六礼进程。 至此，命尚书左仆射吕大房代理太尉，充任奉营使，同知枢密院韩忠彦代理司徒为副使。尚书左丞苏颂代理太尉，充任发策使，签书枢密院是王延叟代理司徒为副使。尚书右丞苏哲代理太尉，充任告期使，皇叔祖同知大宗正是赵宗景代理宗正卿为副使。黄伯祖判大宗正是高密郡王赵宗盛代理太尉，充任纳城使，翰林学士范百禄代理宗正卿为副使。吏部尚书王存代理太尉，充任纳吉使，全户部尚书刘凤氏代理宗正卿为副使。翰林学士梁涛代理太尉，充任纳采，问明使，御史中丞郑雍代理宗正卿为副使。皇帝亲自到文德殿册立为皇后。宣仁太后对皇帝说，得到贤内助不是小事。晋升皇后父亲阁门之后，孟在为宗仪使、荣州刺史，母亲王氏为华原郡君。过了很久，刘婕妤得宠。绍圣三年，皇后到景陵宫朝拜，事情结束后就坐，众嫔妃侍立，只有刘婕妤背对帘子站着，皇后阁中沉吟而呵斥她，她不理会，阁中人都很气愤。冬至日，在隆佑宫朝拜清圣太后，皇后的座椅没有修金装饰，宫中制度，只有皇后才能用这种椅子。刘婕妤坐在其他座位上，面露怒色，随从为她换了座位，制度与皇后相同。众人不平，于是传呼说，皇太后出来。皇后起身站立，刘婕妤也起身，不久各回原位，有人已经撤掉了刘婕妤的座位，于是她摔倒在地。刘婕妤气愤不再朝拜，向皇帝哭诉。内侍郝遂对刘婕妤说，不要因此忧虑，希望您早生皇子，这个座位正该归您所有。后来皇后的女儿福庆公主生病，皇后有个姐姐懂医术，曾治好过皇后的危重疾病，因此得以出入宫中。公主服药无效，姐姐拿到家的符水入宫治疗。皇后惊讶地说，姐姐难道不知道宫中禁令森严，与外面不同吗？让左右收藏起来，等皇帝到来详细说明原因。皇帝说，这是人之常情。皇后就在皇帝面前烧了符，宫禁中互相传说，艳媚的端倪就产生了。不久，皇后的养母听宣夫人焉事，尼姑法端与供奉官王间为皇后祈祷祭祀。事情被知道，诏令入内押班梁从政，管当御药院苏归，在皇城司审讯逮捕宦官宫女将近30人，严刑拷打，肢体毁伤，有被割断舌头的。案件审理完毕，命侍御史董敦义父和陆问，罪人经过庭下，气息仅存，没有一人能出声。董敦义提笔犹豫未下，郝遂等人用言语威胁他。董敦义害怕祸及自身，于是上奏文书，下诏废除皇后，出居瑶华宫，号华阳教主，欲清庙敬先师，法名冲真。当初张敦诬陷宣仁太后有废立计划，因皇后曾侍奉宣仁太后，张敦又暗中依附刘贤妃，想请求立他为后，于是与郝遂捏造了这个案件，天下人都认为冤枉。董敦义上奏说，中宫被废，事出有因，情有可察。诏书下达之日，天为之阴翳，是上天不愿废后，人为之流泪，是人心不愿废后。又说，曾复合御事，恐怕得罪天下后世。皇帝说，董敦义不能再在沿路任职。曾布说，陛下原本因皇城御出自靖袭推制，所以命董敦义陆问，现在反而贬斥陆问官，如何取信于中外？于是停职。皇帝后来也后悔，说，张敦害了我。元符末年，清圣太后打算恢复皇后位，正好有平民上书，提及皇后的事，立即命他做官。于是下诏让皇后回宫，号元佑皇后，这是因为当时刘氏号元符皇后的缘故。崇宁初年，郝遂讽劝蔡京再次废后，昌州判官冯谢上书说，皇后不应复位。台臣钱玉、石玉、左夫等接连上章弹劾韩忠彦等人，相信一个平民的狂言，恢复已废的皇后，以孤取虚名，希望以大义决断。蔡京与执政许江、温毅、赵挺之、张商英都支持这种说法。徽宗听从，下诏依照绍圣诏旨，再次居住瑶华宫，加赐号西威元通知和妙境先师。靖康初年，瑶华宫失火，移居延宁宫。又失火， 出居相国寺前的私宅。金人包围汴京，钦宗与近臣商议再次恢复皇后位，尊为元佑太后，诏令未下，而京城陷落。当时六宫有位号的都被北迁，皇后因被废而独自留下。张邦昌建位，尊他为宋太后，迎居延福宫，接受百官朝拜。胡顺治、马申又说正是应当听取太后意见。张邦昌于是在上尊号元佑皇后，迎入宫中垂帘听政。太后听说康王在济州，派遣尚书左右丞冯宪、李回及侄子孟忠后持书奉迎，命副都指挥使郭仲寻率所部护卫，又命御营前军统制张俊在路上迎接。不久降手书布告天下，康王到达南京，太后派宗室赵氏鸟及内侍少丞张凤归宝成于福御迎接康王及皇帝位，改元。太后在这一天撤帘，尊太后为元佑太后。尚书省说元自范太后祖父名讳，请求用所居功名代替，于是称隆佑太后。皇上将前往扬州，命郭仲寻护卫太后先行，驻扎在扬州州治。适逢张俊请求先决定六宫居住地，于是下诏孟忠后奉太后前往杭州，以苗阜为护从统治。过了一年，苗阜与刘正彦作乱，请太后听政，又请立皇子。太后告谕他们说，自蔡京王府更改祖宗法度，童贯挑起边事，导致国家祸乱。如今皇帝没有失德，只是被黄潜善、汪伯彦所误，都已驱逐了。苗阜等人说必须立皇太子。太后说，如今强敌在外，我以一个妇人怀抱三岁小儿听政，将如何号令天下？苗阜等人哭着请求，太后极力拒绝。皇帝听说事态紧急，下诏禅位给皇子，太后垂帘听政。朱胜妃请求让陈辽得以单独奏对机密事宜，并每天引苗阜党羽一人上殿，以消除他们的疑虑。太后听从，每次见到苗阜等人，委婉加以慰抚，苗阜等人都很高兴。韩世忠妻子梁氏在苗阜军中，朱胜妃用计把他救出，太后召见他，勉励令韩世忠速来，以肃清恭敬。梁氏驰入韩世忠军中，传达太后懿旨。韩世忠等人于是率兵到来，反贼党羽恐惧。朱胜妃等人又劝他们复辟，命王氏修起草状文进城。太后高兴地说，我的责任尽到了。再次用手札催促皇帝回宫，立即准备撤帘。皇帝令朱胜妃请太后再出御殿，于是命撤帘。当天上皇太后尊号。太后听说张俊忠义，想见他一面，皇帝为此召张俊到宫中。程一郎冯吉曾写信给苗阜劝其复辟，皇帝不知道，太后禀告此事，冯吉得以升官。皇帝前往健康，命签书枢密院事郑觉护卫太后随后出发。等到达时，皇帝率群臣在郊外迎接。适逢房丘紧迫，命刘宁指至至江这护卫太后前往洪州，百四中不参与军事的都随从。又命滕康、刘觉暂时代理三省枢密院事随行，凡四方奏报吏部助你差遣、举荐、功赏之类，都隶属他们。又命四乡都指挥使杨维忠率兵万人护卫。皇帝担心敌人来侵，秘密告谕滕康、刘觉在紧急时取太后旨意，自行决断行事。经过洛星寺，船翻，工人溺死十几人，只有太后的船安然无恙。到达洪州后，议论的人说，金人从齐州、黄州渡江，路行200多里就到洪州。皇帝担忧，命刘光世屯守江州。刘光世不设防备，金人于是从大冶县直趋洪州。滕康、刘觉奉太后出行，驻扎吉州。金人追击紧急，太后乘船夜行。天明到达太和县，船夫警信反叛，杨维忠兵溃，丢失工人160人，滕康、刘觉都逃走，兵卫不满100人，于是前往黔州。太后及潘妃由农夫抬着轿子行走。皇帝担心太后径自进入福建、广东，派使者沿途询问太后所在，得知在黔州，于是命中书舍人李正明前来朝拜谒见。当时黔州的府库都已空虚，魏军所得的军饷只有沙钱，在市面上买不到东西，便与百姓争斗，放火抢劫。当地土豪陈兴率领部众围城，康、 绝，韦忠无法禁止。韦忠的部将胡友从城外领兵，在城下击败陈兴，陈兴才撤走。皇帝听闻后，罢免了康、觉，命卢毅、李回接替。皇帝告谕辅政大臣说，朕起初不认识太后，自从迎接到南京，他爱护朕如同亲生。如今他在数千里外遭兵马惊扰，应当迅速奉迎，以安慰朕日夜思念的心情。于是派御营司都统辛启宗带御器械潘永思迎接太后回朝。太后到达越州，皇帝亲自到行宫门外迎接，详细询问沿途所经守臣的治理情况。太后进入宫中，曾患轻微风眩，有宫女自称会符咒，太后病很快好了。太后惊讶地说，这种话我怎么敢再听，立即命人将她逐出。太后生日时在宫中设宴，从容对皇帝说，宣仁太后的贤德古今母后无人可比，从前奸臣肆意诽谤诬陷，虽然曾下诏明辨，但国史尚未删定，怎能传信。我想他在天之灵不会不对皇帝有所期望。皇帝听了为之悚然，后来重修神宗实录、哲宗实录才得以纠正，而奸臣的罪状更加明显。皇帝是奉太后极为孝顺，连帷帐都亲自检视，有时得到时令水果必先献给太后，然后才敢尝。宣教郎范涛与忠厚有仇，诬告太后秘密养育钦宗之子。皇帝说，朕与太后如同母子，怎会有这种事，立即治其罪。绍兴五年春，太后患风疾，皇帝日夜不离左右，连续多夜衣不解带。四月，太后在行宫西殿去世，享年59岁。遗命选择地方临时安葬，等军事平定后归葬元陵。皇帝下诏说，朕已继承大统之重，应当服重丧，所有丧祭用母后临朝礼制。上尊号为昭慈献烈皇太后，推恩外加共50人。临时安葬于会稽上皇村，神主附于哲宗庙室，位在昭怀皇后之上。三年后改谥为昭慈圣献。太后生性节俭谦谨，有关部门每月供奉1000铭钱即止。巡幸南昌时，便卖丝绢3000匹充作费用。不久诏令文书应奏者必回太后父亲之名，太后不许。群臣请求上太皇太后号，也不许。忠厚任职显摩阁，台谏给赦接连上章论列。太后听闻，立即令他改任武职，命学士院降诏，告诫忠厚等人不得干预朝政，交通贵敬，到私地谒见宰执。因恩泽应当得官者有近80人，太后从未请求。当初太后受册封之日，宣仁太后感叹说，此人贤淑，可惜福薄，将来国家有变故，必是此人担当。后来果然如其所言。昭怀刘皇后起初为御史，明艳冠绝后宫，且多才艺，有美人，结于晋位贤妃，生一子二女，极受宠爱，能顺义奉承两宫。当时孟后居皇后之位，刘后不遵守妾室之礼，且暗中制造其余以散布诽谤，内侍好随刘有端为其所用。孟后被废后，刘后最终取代其位，又正言邹浩尚书极力劝谏，因此被流放。徽宗即位，册封为元福皇后，次年尊为太后，功名崇恩。皇帝因哲宗之故屈加恩礼，刘后因此颇干预外事，且有不谨之名。皇帝与辅臣商议，欲废除他，而刘后已被左右所逼，即拉连钩自缢而死，享年35岁。徽宗显恭王皇后，开封人，德州刺史王藻之女。元福二年六月，嫁入端王府，封顺国夫人。徽宗即位，册立为皇后，升钦宗及崇国公主。皇后生性恭俭，正王二妃正得宠，皇后待之君平。有句焉妄意迎合，以暧昧之事诬陷他。皇帝命刑部侍郎周鼎到密狱参宴，毫无痕迹，案子便止住了。皇后见到皇帝，从未提及此事，皇帝幡然联系他。大观二年去世，享年25岁，谥号为敬和，葬于玉林之侧。绍兴年间才复祭于徽宗庙室，改上金饰。郑皇后，开封人，父亲郑绅起初为直省官，因皇后显贵，累封太师、乐平郡王。 皇后本是清圣殿押班，徽宗为端王时，每日朝夜辞德宫，清圣命正，王二押班公事。及至即位，便将二人赐给他。皇后自入宫，喜好读书，张奏能自治，皇帝爱其才。崇宁初年，封贤妃，后晋位贵妃，有特殊宠爱。徽宗多以辞章赏赐，天下传唱。王皇后去世后，政和元年，立正式为皇后。将授册封时，有关部门创置官服，皇后说国用不足，官诸费用太多，请求命工匠改制他为妃时的旧官，又请求罢除黄徽帐、小驾鲁布等仪仗，皇帝同意了，恩泽皆不请求。当时祖子正居在中书府任要职，皇后上奏外戚不应干预国政，若一定要用他，只可令其充任妃职。皇帝为此罢免了正居中。后来郑居中再次被任用，皇后归宁回来时说，居中与父亲郑深来往，人们都说他招权纳贿，请求禁止，允许御史弹劾。皇后性端谨，善于顺承皇帝之意。刘贵妃去世，皇帝思念不已，打算追册为皇后。皇后即上奏称刘妃是他养子，请求另一包重之礼，皇帝大喜。钦宗受禅，尊郑后为太上皇后，迁居宁德宫，称宁德太后。随从太上皇巡幸南京，金兵退后先归。当时当权者传言太上皇将在镇江复辟，人心惊惧。有人说太后将从端门直入晋中，内侍们颇劝钦宗严加防备。钦宗不听，出郊迎接太后，于是两宫相处非常融洽。太上皇听闻，便取消了前往洛阳的打算。汴京被攻破，随从太上皇前往青城。北迁后，留在北方五年，在五国城去世，享年52岁。绍兴七年，何苏等人出使归来，才知道太上皇及太后去世，高宗大为悲痛，下诏立崇城福，谥号显肃，太后亲族各千官不等。神主赋于徽宗庙事，以文哀日为大祭。灵柩归来，入境后用裹成装，放入徽衣，与徽宗分别临时安葬于会稽永佑陵。在此之前，太后到京营向年罕诉说，我得罪应当北行，但我的家属不欲朝政，请求留下不遣送。年罕答应了，所以郑深得以归来。太后北行后，郑深也在这年去世，谥号西晋。家属留于江南，高宗联系他们，下诏所在寻访次官。有郑藻者，是太后近属。绍兴年间待遇器械，因太后复庙之恩，拜陇州防御使，共四次出使金国，历官至保信军节度使，加太尉。去世后追封荣国公，谥号端敬。王贵妃与郑后同为押班。徽宗即位，封平昌郡君，晋位至贵妃。生运王赵凯，身王赵植，陈王赵基，会书康书顺德，柔服充义帝姬。政和七年九月去世，谥号义肃。为贤妃，开封人，高宗之母。初入宫为侍御。崇宁末年封平昌郡君。大观初年晋节于累迁婉容。高宗在康底出使时，晋封隆德宫贤妃。随从太上皇北迁，建炎改元，遥尊为宣和皇后，封其父为安道为郡王，授官亲属30人，从此遣使不断。绍兴七年，徽宗及郑皇后去世的消息传来，皇帝悲痛嚎哭，告谕辅臣说，宣和皇后年事已高，朕思念她不得安宁，屈即请和，正是为此。翰林学士朱震引用唐建中故事，请求遥尊为皇太后，皇帝同意。不久，太常少卿吴表臣请求依照嘉佑、治平故事等三年丧毕，然后举行。于是先将御札播告天下，太后三代均追封为王。皇帝因太后久未归来，常皱眉说，今人若答应朕的请求，其余皆非所问。王伦出使回来说，今人答应归还太后。不久，今人派萧哲前来，也说太后将归。于是预先建造慈宁宫，命墨江、韩树为奉宁使。绍兴十年，因今人仍未归还太后，便在慈宁殿摇上皇太后册宝。此后生日、冬至、朔日都摇行贺礼。弘浩在燕地寻得太后书信， 派李威迟归。皇帝大喜说，前十百人不如一封信。于是加李威官职。金人派萧绎、邢巨瞻来议和，皇帝说，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，徽宗已来不及了。如今立世信，应当明言归还我太后，朕不以何意为耻，否则朕不怕用兵。萧绎等回去，皇帝又对他们说，太后果然归还，自当谨守誓约。如其未归，虽有誓约也是空文。命何柱、曹勋回县，召至内殿，告谕说，朕北望庭为无泪可挥，亲见金主，应当说慈亲在贵国只是一老人，在本国则关系重大，以至诚之言劝说，希望他能感动。何柱等至金国，首先请求归还太后。金主说，先朝已如此，岂能更改？曹勋再三恳请，金主才允许。何柱等至馆舍，管办耶律绍文来信，金主答应所请。洪浩听闻，先派人来报。何柱等回来，详述实情。于是命参政王赐翁为奉宁使。金人派其臣高居安、完颜宗贤等护从同行。绍兴十二年四月，太后抵达燕山，从东平乘船由清河至楚州。渡过淮河后，命太后弟安乐郡王为渊、秦鲁国大长公主、吴国长公主在道中迎接。皇帝亲自到临平奉迎，蒲安郡王、宰执、两省、三牙管军都随从。皇帝初见太后，喜极而泣。八月到达临安，入住慈宁宫。在此之前，因子宫未还，诏令中外停止奏乐。至此，庆太后寿节才用乐。太后拜谒家庙，亲属升官近二千人。太后聪明有智虑，当初金人答应归还三子宫，太后担心他们反复，教义者全部集合然后起攒。当时正值暑热，金人未行，太后担心有他变，便假装称病，需秋粮才出发。不久向金使借贷，得黄金三千两用来犒赏部众，因此途中没有闲言。太后在北方时听说韩世忠之名，到临平时叫韩世忠到帘前慰劳。回宫后，皇帝侍奉太后，有时到夜分未去，太后说，且休息吧，听朝应早，恐怕妨害万机。又曾说，两宫给使应令通用，不然则有彼此之分，而谗佞之人容易进谗言。当时皇后未立，太后屡次对皇帝说，皇帝请求降手书。太后说，我只知家事，外廷不是我所应干预的。将行册命时，承平典礼，太后都能记起。皇帝先意诚挚，唯恐不及，有时太后饮食稍减，便不胜忧惧，常告诫宫人说，太后年已六十，只有悠游无事，起居适宜，才能长寿康宁。事有所缺，孔母后知道，只管来告诉我。绍兴十九年，太后年七十，正月初一，在宫中行庆寿礼，亲属各升官一等。太后微有小病，数月不出殿门，适逢牡丹盛开，皇帝入内禀告，太后欣然不行至花所，于是留下饮宴，近日尽欢。祭日时告谕宰执，后来苦于眼疾，招募的医生黄甫坦治疗急愈。绍兴二十九年，太后年登八十，再行庆礼，亲属升官一等，庶人等九十，宗子女若共事以上父母年八十者，皆官封之。九月患病，皇帝不上朝，敕辅臣祈祷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、赦天下、减租税。不久在慈宁宫去世，谥号显仁。灵石安葬于永佑陵之西，神主附于太庙徽宗室。亲属敬至者十四人，受官者三人。太后生性节俭，有关部门进献金唾壶，太后更换另用途经。宫中赐予不过三数千，所得宫禁财帛多积于库。至此，丧葬费用都养给于此。然而喜好佛老，当初高宗出使时，有小妾说见四经假人执刀剑护卫。太后说，我祭祀四圣非常虔诚，必是其暗中相助。北迁后常设祭，及至归来，在西湖上立祠。乔贵妃起初与高宗母亲为妃一起侍奉正皇后，两人结为姐妹， 约定谁先显贵，不要忘记对方。后来乔贵妃得到徽宗宠幸，就引荐为侍，两人更加亲密。徽宗和钦宗被金人北迁时，乔贵妃与为侍同行。到这时，为妃将要南归，乔贵妃拿出50两黄金赠给高居安，说：“微薄礼物不成敬意，希望您好好护送姐姐回江南。”又举杯向为侍敬酒说：“姐姐好好保重，回去就是皇太后了。妹妹我没有回去的日期，最终要死在北方沙漠了。”于是痛哭告别。刘贵妃出身低微，入宫后非常得宠，从才人连续升迁到贵妃，生下济阳郡王赵玉、齐王赵模、信王赵祯。政和三年秋天去世。在此之前，刘贵妃在庭院中亲手种下芭蕉，说：“这东西长成时，我是看不到了。”不久果然如此。左右侍从跑去报告徽宗，徽宗起初以为他只是小病，没有在意，急忙赶去看望时，已经去世了，这才非常悲伤。特别加赠四字谥号为明达逸文，记述他一生的事迹，谱成乐曲。又想效仿温成皇后的旧例追尊他，让皇后上表请求，于是册封追赠为皇后，用明达作为谥号。当时还有安妃刘氏，本是九保家的女儿，起初在重转工作室，宫室罢废后出宫住在宦官和厅家里，内侍杨戬称赞她美貌，重新召入宫中。安妃因同姓将她收养为女儿，于是得宠，封为才人，晋升到淑妃，生下建安郡王赵养、家国公赵乙、英国公赵思、和服帝姬。政和四年，加封贵妃，早晚得以侍奉皇帝，独占宠爱，嫔妃们因此很少能觐见。提拔他的父亲刘宗元为节度使。安妃天资聪慧机敏，善于迎合皇帝心意，很会打扮，每次制作一件衣服，外面就效仿。林灵素以方术禁用，把他看作九华玉真安妃，在神霄帝君左边安置他的画像。宣和三年去世，终年34岁。最初谥号为明杰和文，不久参照明达的成立，加册赠为皇后，葬在园的北角。徽宗非常悲痛，后宫都去吊唁，徽宗与他们一起哭泣，只有崔妃左顾右盼，没有悲伤表情。徽宗又悲又怒，怀疑他诅咒害人。捕者刘康孙因崔妃得进，喜欢妄谈吉凶，被逮捕送到开封狱中。医官曹孝忠诊治没有效果，阁内侍王尧臣因盗窃金珠以及在金明池游宴的事一并审理治罪，案件审结，同一天被处死。于是废崔妃为庶人。崔妃生了赵王春和五位帝姬。钦宗朱皇后开封祥符人，父亲朱伯才武康君节度使。钦宗在东宫时，徽宗亲临主持礼仪，册封为皇太子妃。钦宗即位，立为皇后，追封朱伯才为恩平郡王。皇后被金人北迁后不知去世消息。庆元三年上尊号，谥号仁怀，复继于太庙钦宗室，推恩皇后家族15人。庆元五年在景陵宫安放神主。皇后有两个哥哥朱孝孙，靖康年间以节度使换授右金吾卫上将军，死后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朱孝章又名朱孝庄，官至永庆军承宣使，死后追赠昭化军节度使。高宗献节行皇后，开封祥符人。父亲行宦，朝请王。高宗住在康王府时，娶她为妻，封家国夫人。康王出使金国，邢夫人留在翻眼宅。金人侵犯京城，邢夫人随同三宫北迁。太上皇派曹勋南归，邢夫人脱下所带的金环，让内侍拿着交给曹勋说：“希望为我禀告大王，愿像这个金环一样，能够早日相见。”高宗很怜惜他。等到即位，姚策为皇后，给皇后亲属25人授官。绍兴九年，皇后在武国城去世，终年34岁。金人隐瞒消息，高宗空着中宫之位等待了16年。显然太后回銮，才得到去世消息。高宗为此辍朝，举行侍服之祭，谥号一节，在别庙复祭神主。绍兴12年8月，皇后灵柩运到，暂安放在圣献太后灵柩的西北。高宗思念皇后，非常悲伤不乐。皇后无事知道高宗心意，就请求为他的侄子吴询、吴鞠娶邢氏的两个女儿，以安慰高宗之心。淳熙末年， 改谥献节，复祭于高宗庙。献圣慈烈吴皇后，开封人。父亲吴敬因皇后显贵，累官至武义郎，追赠太师，追封吴王，谥号宣敬。吴敬曾梦见到一个亭子，匾额写着是康，旁边种着芍药，只开了一朵花，非常艳丽可爱，花下有一只白羊。吴敬醒来后觉得很奇异，皇后在乙未年出生，出生时红光照到门外。14岁时高宗为康王，被选入宫，人们说是是康的征兆。康王即帝位后，皇后常穿着戎服在左右侍奉。皇后很知书，随从高宗到四明为是阴谋作乱，进入询问高宗所在，皇后骗过了他们，得以免祸。不久高宗航海，有鱼跳入豫州，皇后说这是周人白鱼的祥瑞。高宗非常高兴，封为和义郡夫人。回到越州，晋封才人。皇后更加广泛学习书史，又擅长书法，因此宠誉日益加深，与张氏同为婉仪，不久晋封贵妃。显仁太后回銮后也喜爱皇后。献节皇后去世消息传来，秦桧等人多次上表请求立中宫，太后也为此进言。绍兴13年下诏立贵妃为皇后，高宗到文德殿受册，皇后在穆清殿接受。追封三代为王，亲属因皇后得官的有35人。显仁太后性格严肃，皇后亲身侍奉起居，顺势她的心意，曾画古烈女图放置在座位中作为见解。又取诗序的含义给她的厅堂题匾叫贤治。起初赵伯从以宗室子召入宫中，命张氏养育他。皇后当时为才人，也请求养育一个孩子，于是得到赵伯九，改名赵渠。朝廷内外议论很多。张氏去世后，两个孩子都由皇后养育，皇后对待他们没有差别。赵伯从性格恭俭，喜欢读书，高宗与皇后都喜欢他，封为普安郡王。皇后曾对高宗说，普安有帝王之相。高宗决心已定，立为皇子，封为建王，让赵渠出居绍兴。高宗内禅亲手诏书称太上皇后，迁居德寿宫。孝宗即位，上尊号寿圣太上皇后。每月初一朝见上皇完毕后，入见皇后如同宫中礼仪。乾道七年加号寿圣名慈。淳熙二年因上皇举行庆寿礼，又加寿圣齐名广慈之号。淳熙十年因皇后年70，亲属推恩各有差等。淳熙十二年加尊号贝德。上皇驾崩，遗诏改称皇太后。孝宗想迎回大内，太后因上皇临座在德寿宫，不忍心离开，于是命名所居殿为慈福，住在那里。光宗即位，改号寿圣皇太后，因寿皇孝宗缘故不称太皇太后。光宗曾说到用人，太后说应当重用旧臣。绍熙四年太后寿80，光宗朝见太后，奉上册礼，加尊号龙慈被福。绍熙五年正月，光宗率群臣举行庆寿礼，加王裴氏在旁，太后勉励他读书分辨邪正，树立纲常为先。夏天孝宗驾崩，才开始正太皇太后之号。当时光宗疾病未愈，不能主持丧礼，宰臣请求太后垂帘主持丧事，太后不同意。不久宰执请求按唐肃宗旧例，群臣在太极殿发丧，在宫中承服，太后允许，于是代替行祭尊礼。不久采用枢密诏入于请求，在灵柩前垂帘，宣布光宗首诏立皇子嘉王为皇帝。第二天册封夫人韩氏为皇后，撤帘。庆元元年加号光佑，迁居仲华宫。赵汝愚后来因被贬死，中书舍人汪义端把赵汝愚比作李林甫，想一并驱逐他的同党。太后听说后认为不对。庆元三年十月，太后卧病，下诏祈祷天地宗庙社稷，大赦天下。过了一个月去世，终年83岁。遗诏说太上皇帝疾病未痊愈，应在宫中承重。皇帝服其衰五月，以日待月，下诏服鸡年丧，谥号献圣慈烈，暂安葬并复祭于永嗣陵。潘贤妃，开封人，是元义太子的母亲。父亲潘永寿直翰林一局官。高宗在康王府时娶她，行皇后北迁后潘妃没有位号，高宗即位想立为皇后， 吕好问劝谏阻止，立为贤妃。太子去世后，他随隆佑太后到江西，过了一年回来。绍兴十八年去世。潘永寿追赠太子少师。张贤妃，开封人。建炎初年，为才人，得宠，晋封婕妤。高宗想选宗室子养在宫中，辅臣问高宗宫中可以托付给谁，高宗说已经找到了，意思是指张婕妤。不久赵伯从入宫，年纪还小，张婕妤与潘贤妃、吴才人正环坐，看他往哪里去。当时潘贤妃刚失去皇子，精神恍惚不乐，张婕妤用手招他，于是走向张婕妤。高宗于是命张婕妤抚养他，这就是孝宗。不久升为婉仪，绍兴十二年去世，高宗为他辍朝两天，追赠贤妃。弟弟张翠，阁门宣赞舍人，妃去世后升官二阶。刘贤妃，临安人，入宫为红霞配，生才人，累迁婕妤、婉容。绍兴二十四年晋封贤妃，颇仗势宠幸骄纵奢侈，曾在盛夏用水晶装饰脚踏，高宗看见后命拿去做枕头，刘妃害怕撤去了。淳熙十四年去世。父亲刘茂累官招庆军节度使，金人南侵时献钱二万名以助军费。刘茂儿子刘允生绍兴末年为河州防御使，知阁门事，出使回来升齐州防御使、福州观察使。刘婉仪起初入宫，封宜春郡夫人，不久晋才人，与刘婉容同时得宠，晋封婉仪。刘婉仪颇仗势恩宠招摇，曾派人暗示广州藩商进献明珠香药许给官爵，博官林孝则向朝廷报告，下诏停止进献。金人将被蒙时，刘仪主战，信依王继先从中间阻挠，于是图谋诛杀刘仪。高宗不高兴，一天在高宗到婉仪住处时面带忧色。刘婉仪暗中探得他的话，用宽慰的话劝解高宗。高宗奇怪与王继先的话相合，追问他，刘婉仪急了，全部如实回答。高宗大怒，借别的过错废了他。哥哥刘抗累官河州防御使，知阁门事，刘婉仪被废后就给他辞路罢官归家。张贵妃，开封祥符人，起初入宫封永嘉郡夫人，乾道六年晋婉容，淳熙七年封太上皇淑妃，淳熙十六年晋贵妃。绍熙元年去世。美人冯氏、才人韩氏、吴氏、李氏、王氏都得宠幸，后来都被废。吴氏是中宫近亲，绍兴三十年恢复原封号。李氏、王氏都明艳，淳熙末年太上皇喜爱他们。等到太上皇驾崩，献圣皇后见到两位才人，常常感愤，孝宗就追回诰命，允许他们自便。这大约是特别的制度。孝宗承穆郭皇后，开封祥符人，是奉直大夫郭直清的孙女，他的六世祖是张穆皇后的外家。孝宗为普安郡王时娶郭氏，封咸宁郡夫人，生下光宗以及庄文太子、魏惠县王兆凯、少道素王兆克。绍兴二十六年去世，终年三十一岁，追封舒国夫人。绍兴三十一年，因明堂恩赠福国夫人。立太子后，追封皇太子妃。等到孝宗受禅，追册为皇后，谥号恭怀，不久改安穆。等到营建复陵，又改成穆，复祭于孝宗庙。父亲郭坚累官昭庆军承宣使，追封荣王。孝宗对待郭氏恩礼很厚，但不借外戚给官爵。皇后的弟弟郭师宇、郭师元官不过承宣使，郭师元未及见节而去世。将要内禅时，郭师宇才被授节度使。光宗朝，官至太保，封永宁郡王。成功下皇后，元州宜春人。曾祖下令吉为吉水主簿。下士起初入宫，为献圣太后阁中侍御。普安郡王夫人郭氏去世后，太后将下士赐给普安郡王，封齐安郡夫人。孝宗即位，晋封贤妃。过了一年，奉上皇命，立为皇后。乾道二年，叶家庙亲属推恩十一人。乾道三年去世，谥号安公。宁宗时改谥成功。起初夏皇后出生时，有一光穿过巫室，父亲夏邪觉得奇异， 长大后因姿色被选入宫中。过了很久，父亲生活更加困窘，后来回家客居在元州的僧舍，号称夏翁。夏翁去世后，夏皇后才显贵，寻访到他的弟弟夏执中，捕兽成信郎，隔门之后不久，生右武郎隔门宣赞舍人，累迁奉国军节度使，提举万寿官。宁宗即位，家少保，过了一年在家中去世。当初执中和他贫贱时的妻子来到京城，工人暗示他休掉妻子，另选贵族女子婚配，想借此讨好皇后，执中不为所动。有一天，皇后亲自对他说起这事，执中引用宋弘的话来回答，皇后无法改变他的想法。显贵之后，他才开始从师学习，写大字很工整，又善于骑马射箭。高宗举行庆寿礼时，皇室近亲争相进献珍宝环佩，只有执中书写了一人有庆，万寿无疆几个大字进献。高宗很高兴，赏赐十分丰厚。他曾担任管办副使，连续射箭都命中目标，惊人惊叹佩服。孝宗听说他的才能，想召用他，他推辞说，将来不连累陛下，能保全我就足够了。人们因此更加认为他贤德。程素谢皇后是丹阳人，年幼时失去父母，被宅家抚养，于是冒姓狄，长大后被选入宫，献圣太后将他赐给普安郡王，封为咸安郡夫人。郡王即位后晋封为婉容，过了一年晋封为贵妃。成功皇后去世后，中宫空缺。淳熙三年，妃子侍奉皇帝路过德寿宫，太上皇告知立后的意思，不久派张去为传达旨意，立贵妃为皇后，恢复姓谢。亲属中受恩泽的有十人。光宗寿善即位后，尊他为寿成皇后。孝宗去世后，尊为皇太后。庆元初年，加号惠慈。嘉泰二年，加号慈幼太皇太后。三年后去世，谥号成素，暂葬于永富陵。皇后性情节俭慈爱，减少扬善，每次进食必定先呈给皇帝。穿洗过的衣服有多年不换的。弟弟谢渊因皇后显贵被授为武艺郎。皇后曾告诫他说，主上倡导恭敬节俭，我也亲自穿洗过的衣服，你应当崇尚谦虚退让，远离骄纵奢侈。谢渊历任阁门宣赞舍人，待遇器械。光宗朝升任果州团练使，宁宗即位转任莱州防御使，提升为知阁门侍，仍干办皇城司。三次升迁至保信军节度使，不久加太尉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成素皇后去世，遗诏赐给谢渊十万冥钱、2000两金子、十顷田地，每天租钱十千。谢渊后来多次升迁至少师、少傅、少保，封为和国公。嘉定四年去世，追赠太保。蔡贵妃最初入宫时担任红霞配，封为和义郡夫人，晋封婉容。淳熙十年冬拜为贵妃。十二年秋去世。父亲蔡襂任宜春观察使。李贤妃最初入宫时担任典字，转任通义郡夫人，晋封婕妤。淳熙十年去世，追赠贤妃。当时李涛在京言，曾劝谏节省后宫费用。皇帝说，我老了，哪有这种事，最近埋葬李妃用了3万冥钱而已。皇帝虽然在位很久，后宫受宠幸的人没有著名的。光宗慈义李皇后是安阳人，庆远军节度使，赠太尉李道的第二个女儿。当初皇后出生时，有黑凤凰停在李道军营前的石头上，李道心里觉得奇异，于是给皇后取字叫凤娘。李道任湖北统帅时，听说道士黄福坦善于相面，就让女儿们出来拜见黄福坦。黄福坦看到皇后，惊慌不敢接受拜礲，说这个女子应当成为天下之母。黄福坦对高宗说了，于是聘为恭王妃，封为荣国夫人，晋封定国夫人。乾道四年生下嘉王，乾道七年立为皇太子妃。皇后性格极度凶悍，曾向高宗、孝宗两宫诉说太子身边的人，高宗不高兴，对吴后说，这个妇人是将门之后，我被皇福坦害了。孝宗也多次训诫皇后，应当以皇太后为榜样，不然的话就要废掉你。皇后怀疑这话出自太后，等到太子即位册立为皇后。 光宗想杀宦官，进士们都害怕，于是谋划离间三公。恰逢皇帝得了心病，孝宗寻得良药，想等皇帝到宫里时给他。宦官于是对皇后说，太上皇合了一颗大药丸，等皇帝车驾经过时就要投药，万一有不测，国家怎么办？皇后查看药确实有，心里怀恨。不久内廷宴会，皇后请求立嘉王为太子，孝宗不同意。皇后说，我是按六礼聘娶的，嘉王是我亲生的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孝宗大怒。皇后退下，拉着嘉王对皇帝哭泣诉说，说太上皇有废立的意思。皇帝被迷惑了，于是不去朝见太上皇。皇帝曾在宫中洗手，看到宫人的手白嫩，很喜欢。有一天，皇后派人送食盒给皇帝，打开一看，是那个宫人的两只手。又有皇妃得宠，趁皇帝到郊外祭祀住宿斋宫时，皇后杀了他，对外说是暴病而死。当晚风雨大作，祭坛的蜡烛全部熄灭，无法完成祭祀礼仪。皇帝的病因此更加严重，不上朝，正是多由皇后决断。皇后更加骄纵奢侈，追封三代为王，家庙逾越制度，卫兵比太庙还多。皇后回家祭祀家庙，推恩亲属26人，使臣172人，下至李氏门客也奏请补官，这是中兴以来没有的事。当时皇帝很久不上朝拜见太上皇，朝廷内外疑惑惊骇。绍熙四年九月仲明节，宰相、执政、侍从、台谏接连上章请皇帝过宫，给侍中谢申甫说，父子至亲，天理昭然，太上皇爱陛下，就像陛下爱家王一样。太上皇年事已高，千秋万岁之后，陛下怎么面对天下？皇帝感动醒悟，急忙命令驾车去仲华宫。当天百官在殿中列班等候皇帝出来，到了玉屏后，皇后挽留皇帝进去，说天冷，官家暂且喝酒。百官和侍卫相互看着不敢说话。中书舍人陈富良拉着皇帝的衣角请求不要进去，于是跟到屏风后，皇后喝道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这秀才想砍头吗？陈富良下殿痛哭。皇后又派人问，这是什么道理？陈富良说，儿子劝谏父亲不听，就哭着跟随。皇后更加愤怒，于是传旨罢朝回宫。后来孝宗去世，皇帝不能亲自扶丧。宰相赵汝愚谋划内谗，立宁宗，尊皇后为太上皇后，上尊号授人。庆元六年去世，享年56岁，谥号慈懿。皇贵妃淳熙末年在德寿宫封为和义郡夫人。光宗为皇太子时，身边没有侍姬，太上皇把夫人赐给他，于是专宠。即位后拜为贵妃。绍熙二年冬十一月，被皇后李氏杀害。皇帝听说后得了病。还有张贵妃，也是原来东宫的侍妾，其次结于服侍，后来嫁到了民间。宁宗公叔韩皇后是相州人，她的六世祖是忠献王韩琦。当初皇后和姐姐一起被选入宫，皇后能顺和两宫的心意，于是嫁到平阳郡邸，封为新安郡夫人，晋封崇国夫人。王寿善后册封夫人为皇后。皇后父亲韩同卿由之泰州，升任扬州观察使。母亲庄氏封为安国夫人。庆元六年去世，谥号公叔。韩同卿多次升迁至庆远军节度使，加太尉。庆元五年去世，追赠太师，谥号恭敬。韩同卿的叔父韩托胄自认为有定策之功，声势显赫。韩同卿常常担心满盈，不敢干预朝政。当时天下都知道韩托胄是皇后家族的人，却不知道韩同卿是皇后的父亲。韩同卿死了一年多，皇后去世，韩托胄最终失败，人们才佩服他善于远离权势。韩同卿的儿子韩嗣是皇后的哥哥，官至承宣使。恭圣人烈阳皇后年轻时因姿容被选入宫，忘了他的姓氏，有人说是会稽人。庆元元年三月封为平乐郡夫人。三年四月晋封婕妤。有个叫杨次山的人也是会稽人，皇后自称是他的哥哥，于是姓杨。五年晋封婉仪。六年晋封贵妃。恭叔皇后去世，中宫没有合适的人选，贵妃和曹美人都得宠。 韩托胄见贵妃善于弄权，而曹美人性格柔顺，劝皇帝立曹美人。但贵妃颇涉书史，知古今，性格又机警，皇帝最终还是立了她。杨慈山的门客王梦龙知道了这个谋划，秘密告诉皇后，皇后深深怀恨，与杨慈山想找机会杀掉韩托胄。恰逢韩托胄商议用兵中原，让皇子赵日炎入宫上奏，韩托胄再次挑起战端，将对国家不利。皇帝不回答，皇后在旁边极力相助也不回答，恐怕事情泄露，让杨慈山选择朝臣中可任用的人共同谋划。礼部侍郎史弥远一向与韩托胄有矛盾，于是欣然奉命。参知政事前相祖曾因劝谏用兵被贬到信州，史弥远先告诉了他。礼部尚书魏京、著作郎王居安、前右司郎官张咨都参与了谋划。开禧三年11月3日，韩托胄正在早朝，史弥远秘密派中军统制下镇在六步桥侧埋伏兵士，率领健壮的士兵将韩托胄拥到御金园用锤打死。史弥远复命前相祖等人都赶到延和殿，把杀死韩托胄的事上报，皇帝不相信。过了三天，皇帝还说韩托胄没死。因为这一谋划全都出自中宫和杨慈山等人，皇帝起初不知道。皇后杀掉韩托胄后，史弥远日益尊贵掌权。嘉定十四年，皇帝因皇位继承人未定，收养宗室之子赵贵和，立为皇子，赐名赵弘。史弥远为丞相，既受皇后信任，于是专擅国政，赵弘渐渐心中不平。当初赵弘喜欢弹琴，史弥远买了一个善于弹琴的美人献给他，但私下里厚待美人家属，让他窥伺皇子的动静。赵弘宠爱他，有一天赵弘指着地图给美人看，说这是琼州、崖州，将来一定要把史弥远放逐到这个地方。美人告诉了史弥远，赵弘又在桌子上写字说史弥远应当发配8000里。赵弘身边的人都是史弥远的心腹，跑去告诉史弥远。史弥远非常害怕，暗中蓄养意志，想立另一个宗室之子赵云为皇子，于是暗中与赵云来往。嘉定十七年闰八月丁酉，皇帝病危，史弥远夜里召赵云入宫，皇后还不知道。史弥远派皇后的侄子杨谷和杨时把废立的事告诉皇后，皇后不同意，说皇子是先帝所立，怎么敢擅自更改。当晚共来回七次，皇后始终不听。杨谷等人于是哭着跪下说，内外军民都已归心，如果不立他，祸便必定发生，那么杨氏就没有活路了。皇后沉默了很久，说那人在哪里？史弥远等人召赵云入宫，皇后抚着他的背说，你如今是我的儿子了。于是假托诏令废赵弘为己王，立赵云为皇子，即皇帝位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共同听政。宝庆二年十一月戊寅，加尊号受名。绍定元年正月丙子，又加慈瑞。四年正月，皇后七十岁，皇帝率领百官朝拜慈明殿，加尊号受名人扶慈瑞皇太后。十二月辛巳，皇后身体不适，下诏祈祷祭祀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、宫观，大赦天下。五年十二月壬午，在慈明殿去世，享年七十一岁，谥号恭圣人烈。杨慈山官至少保，封永阳郡王。杨慈山有两个儿子，杨谷封新安郡王，杨时封永宁郡王，各自有传。侄孙杨震娶了李宗的女儿周汉公主，官至左领军卫将军、驸马都统。宗族杨凤孙等人都官居显要。李宗谢皇后，名道清，是天台人，父亲谢渠伯，祖父谢申甫。皇后出生时皮肤黑，一只眼睛有异。谢渠伯早逝，家产更加破败，皇后曾亲自挑水做饭。当初谢申甫为宰相时有原立杨太后的功劳，杨太后感激他。李宗即位，商议选择中宫，太后命令挑选谢氏的女儿，只有皇后一人在家，兄弟们想送她入宫，叔父谢谦伯不同意，说如果奉诏送女入宫，应当准备丰厚的嫁妆，将来不过是一个老宫婢，有什么用。恰逢元宵节，县里有喜鹊在登山上筑巢，众人认为是后妃的祥兆，谢谦伯无法阻止，于是送她上路。皇后不久生了疹子，痊愈后皮肤脱落，洁白如玉。 医生又用药治好了眼睛的疫。当时贾赦的女儿有美色，也在选中的行列。入宫后，李宗想立贾女。太后说，谢女端庄稳重大服，应当为正宫。左右也私下议论说，不立真皇后，竟立假皇后吗？皇帝无法改变，于是定立皇后。起初封通义郡夫人，宝庆三年九月晋封贵妃，十二月册立为皇后。皇后被立后，贾贵妃专宠。贾贵妃去世后，严贵妃又因美色得宠，皇后处理的从容自如，完全不放在心上。太后很赞赏她，而皇帝的礼遇也更加深厚。开庆初年，大元军队渡江，李宗商议迁都平江、庆元，皇后劝谏不可，恐怕动摇民心，于是作罢。李宗去世，杜宗即位。咸淳三年，尊为皇太后，号寿和圣福。晋封三代，父亲谢渠伯为魏王，祖父谢申甫、曾祖谢景之皆为鲁王，宗族男女各进官阶，赐封赏赐不等。杜宗去世，银国公即位，尊为太皇太后。太后年老且有病，大臣多次请求他垂帘共同听政，勉强他才答应。加封五代，太后因战事频繁，费用浩大，痛加裁减节省。裁太慈元殿提举以下官员，每月省去犯所钱一万名。平章贾似道兵败，陈义忠上书请求治他的罪。太后说，贾似道勤劳三朝，怎能因一时的罪过而失去对待大臣的礼遇，先削去他的官职，后来才依法贬逐而死。金朝官听说有难，往往逃避躲藏离去。太后命令在朝堂张贴告示说，我大宋建国三百年，对待士大夫不薄，我与四军遭遇家国多难，你们大小臣子不能献出一策来挽救时间，在内则擅离职守，在外则丢弃印信城池，逃避灾难，苟且偷生，还算什么人？又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先帝呢？天命没有改变，国法仍然存在，凡是在职守的官员，尚书省立即给予转升一次，背叛国家逃跑的，御史察觉后上报。德佑元年六月初一日全食，太后削减圣福名号来应对天变。丞相王悦年老多病，陈义忠、刘梦岩平庸怯懦，没什么长处，每天坐在朝堂上相互争执。而张世杰在焦山兵败，陈义忠弃官离去，太后多次召见不来，写信给陈义忠的母亲，让他勉励儿子，十月才回朝。太后又亲自写信召下贵等人出兵，说我们母子不值得顾念，难道不报答先帝的恩德吗？下贵等人也很少有人来的。这个月援兵攻破常州，太后派陆秀夫等人请求议和，援军不答应。陈义忠立即率领公卿请求迁都，太后不同意，陈义忠痛哭坚持请求，不得已听从了他。第二天应当出发，而陈义忠仓促间没有上奏，于是公车已经架好，天快黑了，陈义忠还没到，太后生气而停止。第二年正月，改命陈义忠出使援军，约定行臣子之礼。陈义忠感到为难，太后流泪说，如果能够保存社稷，做臣子没什么可计较的。不久援兵逼近高亭山，陈义忠连夜逃跑，文武百官也暗中相继离去。二月辛丑，援军驻扎钱塘，宋朝灭亡。英国公与全后入朝，太后因病留在杭州。这一年八月到达京师，降封为寿眷郡夫人。过了七年去世，终年七十四岁，没有儿子。哥哥赵毅在宋朝时封为郡王，侄子赵唐任两浙镇抚大使，娶荣郡公主。赵继、赵、侄土都任节度使，端平初年颇干预国政。杜宗全皇后会稽人，是李宗母亲慈献夫人的侄孙女，略微读过一些史书，幼年跟随父亲全昭孙任越州知州。开庆初年，任满回乡，途经潭州。当时援兵从罗轨攻破泉州、衡州、永州、贵州，围困潭州，有人看见神人保卫城池，不久潭州独自未被攻下。过了一年，战事平息，到达临安，适逢忠王商议纳妃。起初丁大权请求选临安府知府顾炎的女儿，已经下了聘礼。丁大权败亡，顾炎也被罢免。御史说顾炎是丁大权的同党，应该另选名门之女 来匹配太子。陈辽于是说，权势随侍父亲权昭孙，往来江湖，备尝艰险。他身处富贵，必定能尽到劝诫相成之道。李宗因为母亲慈县的缘故，于是下诏让权势入宫，问道，你父亲权昭孙以前在保佑年间死于国事，每次想起他令人感到悲哀。权后回答说，妾父值得怀念，淮河湖广的百姓更加值得怀念。皇帝深感惊异，下诏对大臣说，权势女子言辞很得体，应该匹配嫡长子以承继祭祀。景定二年十一月，下诏封为永嘉郡夫人。十二月，册立为皇太子妃。弟弟权永坚等人补任成信郎、直秘阁。杜宗即位，咸淳三年正月，册立为皇后，追赠三代，赐给家庙、宅地。弟弟权清夫、权廷辉等十五人各升一级官。五年三月，皇后回娘家，推恩姻亲家族五十六人各进一阶官。咸平郡夫人权氏等三十二人各按等级特加封号。皇后生子未能养活，次年生下银国公。十年，杜宗驾崩，银国公即位，册立为皇太后。宋朝灭亡，跟随银国公入朝到燕京，后来在政治寺为尼姑而终。杨淑妃最初选入宫为美人。咸淳三年，晋封淑妃。推恩亲属杨佑杰等三十四人晋升官阶不等，生下建国公赵夏。宋朝灭亡，赵夏逃到温州，又逃到福州。众人推举为主，册封杨淑妃为太后，封弟弟赵昺为魏王。赵昺是修容于氏所生。至元十四年，元军在海上的崖山包围赵夏。第二年四月，赵夏去世，赵昺继位。十六年春二月，赵昺投海而死。杨太后听说后大为悲痛，说，我艰难辗转，人死偷生，正是为了赵氏祭祀还有希望，现在天命到了这个地步，还有什么可说的。于是投海而死。他的部将张世杰将他埋葬在海边。